时代在走，税务要懂。EY 税务轻松聊，剖析台湾最新税务法规，探索国际税务脉动。跟着 EY 税务轻松聊，轻轻松松掌握税务大小事。
大家好，欢迎来到 EY 税务轻松聊，我是安永联合会计师事务所税务科技服务的资深副总经理詹大伟 David。
嗨，大家好，我是国际租税及移转定价服务的资深协理林凯凯，很高兴来到 EY 税务轻松聊。
凯，我最近发现台湾企业对于两个国际租税议题最关心，一个是全球最低税负制 Pillar 2，另一个就是台湾再过一个多月马上要申报的盈利事业认列受控外国企业之所得，也就是俗称的 CFC。今天想跟你聊聊在 CFC 准备上，企业在系统数据应该要注意哪些事项。
没问题。CFC 在申报及计算课税所得时有一定的步骤，首先必须先定义集团的个体有哪些设立于低税负区，哪些设立于非低税负区以及大陆地区。因为 CFC 仅针对低税负区个体的所得要立即课税，而其他地区的个体则等利润实现的时候再课税。而台湾的税法对于大陆地区的利润课税方式跟其他地区又有不同，因此在判断课税个体时必须要能有所区分。
所以对于企业而言，首先要注意的是系统要能维护低税负区名单，并且及时配合财政部的公告进行更新。有人可能想，这个名单上的国家应该不多，每次肉眼比对就好了，何必这么麻烦？那我要提醒各位，那是当你在用人工作业的方式下的做法。如果今天贵集团的企业数量是50家以上，甚至上百家，你在用人工作业的方式来进行就很辛苦了。你必定会想要自动化或系统化进行整个 CFC 资料的准备跟计算。不论系统化或自动化，你就必须定期维护那样的名单，这样后续才能进行有效率的作业。
而且啊，区分完名单跟地区别后啊，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就是低税负区个体在集团境外投资架构的第几层。因为只有境外投资的第一层需要申报，而实质营运的豁免也只有在第一层能够选择。 CFC 的计算公式中最重要的因子必须减除来自非低税负区的权益法长期股权投资损益哦，也就是说低税负区的权益法长期投资股权损益不能排除，必须立即课税。但是呢，当低税负区个体的上层母公司是非低税负区个体的时候，当其利润会涵盖在上层母公司的权益法的长投损益一同被排除。所以低税区位于集团架构的哪一部分，在系统中准确的下达指令并正确的连接到 CFC 的所得计算是很重要的。
哇，这就复杂了，我听起来好像在听那个绕口令一样。不过我觉得这边第一个挑战就是投资架构的层级要清楚。一般直觉想法就是要画出集团的投资架构图，这对于我们从肉眼判断确实清楚，可是对于电脑而言去理解架构图里面的资讯反而困难。所以另外维护一套全集团各公司股东名单的资讯反而是比较有利于进行系统化或自动化的作业。那第二个挑战就是该集团被投资个体是否适用实质营运的豁免，这里应该会牵涉到两个判断点，首先就是要判断是否是境外投资的第一层，再来就是判断是否符合豁免的条件。那目前这个条件是如何规定的呢？凯，
CFC 有两个豁免的门槛，一个是实质营运豁免，那另外一个是微量门槛700万台币。那我先说明实质营运豁免的部分哦。当 CFC 能主张在登记国家有营运处所及人员，还有特定分业收入小于总收入 10% 的时候就能豁免，但仅止于第一层哦。第二层以下的个体是不能豁免的，因此当集团个体的架构层分清楚之后啊，马上就要下达能豁免个体选择的指令了。那最麻烦的是这 10% 的计算哦，必须从企业财务报表抓出六个项目。第一个呢，权益法投资收益，再来股利收入、利息收入、权利金、租赁收入及出售资产的增益占营业收入及非营业收入比例有没有小于 10% 哦。那这三个条件呢，营运处所、员工及 10% 的计算需要怎么在系统去设计呢？
这三个条件我觉得营运处所跟员工有点 tricky， 因为法规针对这两个条件并没有具体量化多少才合规，因此这个若要让系统判断会很难设定，因为缺乏标准值，或者说就算我们自行设定一个标准值也有可能最终被国税局判定是不合规。因此这部分我倒是觉得只要把相关的资讯有留存即可，比如地址、 所有权证明、申报员工人数或是投保人数等等。当然这块可以再延伸思考如何系统化的监控及更新。至于第三点的特定非营业收入小于总收入 10%, 看起来不难，只要将损益表相关科目的余额汇入即可。但凯，我有一个问题，我有注意到你刚刚提到在分子六个项目都是收入，分母也是收入，没有费用，也不是净损益的概念，这跟现在企业的财务报表表达方式似乎不太一样。
你刚好提到一个重点哦，这并不是财务报表的呈现方式哦，而是税务申报书的表达方式。那这部分对于系统化设定有没有需要特别留意的地方啊？
若是如此，则在系统化设定时就不能只从损益表的结果来做数据的串接，因为那是混合该科目收入或费用的净值，这时就要再往上游的数据源来做串接，看是否有科目代号可以识别，或是有其他可以识别的资讯，让系统能正确的截取到属于收入总额的部分。
了解。好，那接下来我再说明那个七百万的豁免门槛的部分。这个豁免门槛仍然仅适用在第一层所有的 CFC 个体哦。那不仅各自的当期利润小于700万，且合计数也要小于700万才能豁免。举个例子哦，在五家的 CFC 个体中，有的赚钱利润高过700万，那有的亏钱而导致五间个体的加总数小于700万。在这个情况下呢，有的 CFC 个体可以豁免，有的不行。而实质营运和700万的豁免是要依照顺序去做判断的，必须先确定有无符合实质营运的个体，因为一旦符合实质营运之后呢，就直接排除了，不会列到700万的加总数计算哦。
奇怪，这些标准怎么难度越来越高？这里好几个判断点，第一个，单独 CFC 个体的当期利润是否小于700万，第二个，所有 CFC 个体合计利润小于700万，第三个，符合实质营运的 CFC 个体当期利润损失要排除于合计数，而且这三个判断点彼此之间的关系应该是要同时符合。系统设定上要取得所有第一层 CFC 个体的当期利润或损失数据，再经过这样的筛选完的结果才能判断是否豁免。
对，当判断无法豁免时， CFC 就要被课税，而 CFC 的课税需同时考量当年度税后净损益及税后净损益以外的损益项目，直接计入当年度未分配盈余的数额。当期净损益可以从损益表直接抓取，很简单。最难的是损益项目计入当年度未分配盈余的数额，也就是保留盈余的变动数。这个加减项的因素非常多，光是这个变动数的来源是 CFC 自己产生，或是认列非低税负区个体产生，或认列低税负区产生，就有三种情况需要区分是否计入所得。而保留盈余的减少呢，还会有股利发放情形，是要计入 CFC 课税的哦。如果有减资弥补亏损，则可以抵税。那当然文件的准备就要齐全了。那这样子有办法透过系统去定义明确的指令吗？
你说的没错，这部分最难就是非损益表部分的资讯如何取得。首先要思考的是现行 ERP 内的数据细致度，如果这些需要使用到的数据已经有储存且容易区分，则程式设定上就会比较容易。但若当初 ERP 导入时没有考虑到这么细致，则相关的部分可能就要从其他的外部报表来取得，相对来说自动化的效果就会比较打折扣。
理解。我的问题比较多了点，我再提出两个问题哦。那这个应该是 CFC 最难的部分了，就是股权的转让。那第一呢，是处分非低税负区个体的股权计算及追踪。第二呢，则是 CFC 被课税的盈余，如何在未来实际将该盈余分配回台湾时能正确的抵减。
我大概能理解第一点，在处分股权时，如果不是百分之百处分，则必须在系统记录剩余未处分股权。第二点就是 CFC 每年被课税的盈余，在实际分配回台湾时不应该再被课一次税，因此系统上就必须记录每个 CFC 每年被课税的金额，当遇到该 CFC 有进行盈余分配时，就要去跟课税记录比对，若未超过已课征盈余，那当然无需再缴税，但要持续追踪剩下未抵减的部分，当超过已课征盈余的部分，就要记到当年度的所得课税，等于这些资讯都要开始每年特别在系统内维护，才能保持它的正确性。
没有错。那但还有更复杂的事情是希望系统可以解决的。第一点，股权的处分需调整财税差异，而 CFC 的计算是需要以处分日被投资公司的权益法长投账面价值减除原始投资成本，目的是要将以前年度排除的投资损益加回来课税。 如果被投资公司是2023年1月1号以前的取得的投资呢，则原始成本就会锁在2023年1月1号的长期投资账面价值哦。那因此必须特别将该日的原始成本与系统中特别保存，再去消除该日期之后的其他权益项目的变化，譬如累计换算调整数的调整，会产生会计跟税务上重复计入或重复减除的情形。而第二点呢，除了要设计盈余控制的分配表以外，还得区分盈余来源的年度跟地区是否为大陆或非大陆地区哦。那如此一来才能正确抵扣已被课税的 CFT 所得，因为只有来自大陆地区的扣缴税款能抵减应纳税额。
大家听到这应该已经头晕了吧，不过这样分析下来我觉得有个重点是未来进行税务科技管理一定要去思考的，就是各种变动表。以往企业对于变动表都比较着重因为申报要求才准备，比如固定资产变动表、股东权益变动表之类，而且通常是在 ERP 外另行编制。但各位回想一下我们刚刚提醒的重点，有没有发现好像就是要把相关科目的增减变化都分门别类的记录下来，那这概念跟变动表是不是很像？而且这类变动表的细致度都要提升，细致度提升代表着就是每天每一笔相关的交易在入账时就应该要分门别类了，否则就是你自己另外记账才有可能满足这类要求。
自己另外记账，天啊，不是不行，可是感觉又要加班了，头晕头晕。而且 Pillar 2的全球最低税负制实行之后啊，企业等于在计算税额时是要同时考虑 CFC 加 Pillar 2的影响，这个时候已经没办法用人工来处理计算了，只有采用税务科技来处理计算才是关键的解决方案啊。
没错，所以各位该开始检视你们的 ERP 或其他辅助系统是否已经准备好面对此新税制咯。如果想进一步了解如何使用税务科技来完善 CFC 计算与申报的实际操作，欢迎与安永联系。EY 税务轻松聊，我们下礼拜一见，
拜拜。